关羽关中长正在荆州大排宴宴庆贺。突然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向他报告，东吴的诸葛瑾前来求见。云长就是一愣，他来干什么？本来孙刘两家面和心不和，你别看脸面上人情分昂什么都好，心里边动刀的心都有。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，他到我的荆州何事？云长纳闷，那么怎么回事呢？咱们话分两头，刘备占据了西川，得了41州郡，从刘备这讲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刘备征杀了半世，无有立足之地，如今进了天府之国，这个事儿能不高兴吗？要说刘备空手就白得了41州郡，这玩意儿有点不符合，但是也没费多大的劲儿。遇上那么个暗绕的刘璋，软弱无能，就等于双手把41州郡交给刘备。世界上的事儿往往都是这样，有高兴的就有烦恼的，有乐的就有忧的。刘备占据西川庆贺，把孙权可气坏。孙权得到消息之后，马上据文武商议对策，把孙权气得啪啪直拍桌子，用手指着成都，大儿贼呀，大儿贼，老天真是睁眼，怎么给他41州郡？真气死姑爷。后来孙权就琢磨，你不得了西川了吗？算了，荆襄九郡你该给我了。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刘备占据自己的荆州9年多了。原当初你就说过，得了别的地方你就还我荆州，如今你得了41州郡，难道还有理由不给吗？跟文武商议，有的人就主张派一支人马把西川的川口堵死，然后发动江东的人马用武力抢回荆州。有的谋士们就不同意，说如果我们大军远征，曹操趁虚而入，江东休矣，仗能不打我们就不打。后来张昭给出了个主意，就这么办，主公，一臣之计，我们知道刘备指着的是谁，他的靠山就是诸葛亮，要不把诸葛亮给打通了，想要荆州是比登天还难。我们想个什么办法能把孔明给制住呢？臣我想了个主意，他哥哥诸葛瑾现在在江东，您呢，干脆就狠点心，把诸葛瑾这一家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都软禁起来，都押去，然后叫诸葛瑾赶奔成都见孔明，以利害说之，以亲属和同袍手足的感情动之，让诸葛亮把荆州还给他。就这么说，如果诸葛亮给了荆襄九郡还他吧，如果诸葛亮再赖着荆州不给，就把诸葛瑾一家老小刀刀斩尽，任刃诛绝。您看这招怎么？我想人生在世都是有感情的，诸葛亮念他哥哥一家子眼看要死，背不住又把荆州给他们，也比出动千军万马胜强百倍。主公您想想，哎呀，孙权听完了很不高兴，瞪着两只眼睛看了看张昭，子布，你怎么能给我出这个主意？想那诸葛瑾宽仁厚德，这个人最忠厚不过，在我这手下从事多年，还有比这个人再好的？ 真忍心把他一家老小全都压下来。先生未免出这个主意缺点德吧。主公您别生气，您容臣把话说完了。压诸葛瑾老小是假的，从外边来讲是真的，从咱们君臣是假的，就是掩盖孔明的耳目，应该什么生气呢？如果荆州的给也罢，不给也罢，我们计策不成，再把诸葛先生一家老小放出来，未尝不可呀。
嗯，
要这么说还可以商议。来啊，请诸葛先生。朱子廷的早呢，孙权和张昭并未隐瞒，把方才的计划向诸葛瑾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诸葛瑾真是忠臣，赶紧往上施礼，诸公您看着办，怎么的都行，只要把荆州要回来，臣百依百随。
好，
如此说来咱们可就这么办了。你放心，把你一家老小就是压起来也是假的，孤绝不亏待，遵命。别人不知道，第二天孙权就传了话，呵，派武士出动，把诸葛瑾一家子给抄了，押到天牢。有很多当官的都不明其理，心说是怎么了，诸葛瑾这个人这么好，家里犯了什么罪了，全给蒙蔽住了。押完了以后，孙权写了封信交给诸葛瑾，让他带川子路费和仆从即日起身赶奔成都。临走前君臣之间再三记忆，那么你出门办外交去了，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，如果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应当怎么怎么办，遇上那样的事儿，应当怎样对付。诸葛瑾那是有学问的，官棍一点就透，孙权交给他的事都铭刻肺腑，记在心上。这一天领着仆人出发，那么在路上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咱不必细说。这一日就来在成都益州。一路上诸葛瑾就发现，现在的益州可了不起，这益州管着41州县，自从刘备入川之后，人心高兴。可以这么说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安生业，是一片兴旺的景象。走到哪里，哪里是一片的歌声，走到哪块，哪块都是生气蓬勃的样子。诸葛瑾心里想，刘备人中之龙也，这个刘备早晚要有了资本，天下无敌呀。
嗯，
我还得帮着我家主公快把荆州要回来，他要赖着不给，早晚天下都得让刘备吞并。诸葛瑾心里头想着，路上紧紧的赶路，这一日进了成都，住在金平馆。他一来这个消息，整个成都就知道有人飞报孔明军事，报告刘皇叔。刘备把诸葛亮请来了，说军师，你哥哥不远千里而来，大概有事儿吧。诸葛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主公还用问吗？为荆州而来。
对，我也想到这儿。那么你哥哥要要荆州，我怎样回答？咱们有什么对策呢？
我早就想好了，主公只需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你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诸葛亮又像导演似的给刘备导了出戏，君臣计议已定，诸葛亮起身赶奔金平馆驿见自己的哥哥诸葛瑾。见面之下，兄弟二人抱头痛哭，说句俗话，他们俩都是一个娘的奶嘴喂大的，一奶通泡，能说不响吗？只不过是各为其主，老不在一起，见着面了，思前想后都很难过，连孔明也落了泪。兄弟二人携手揽腕到了里面，叙述了叙述多年阔别之事，闲话说完了， 这话的主题就转到正题上。诸葛亮就问说，哥哥万水千山来到成都，大概有事儿吗？这一问，诸葛瑾是放声痛哭。你别说，诸葛瑾也会演戏，他为了孙权嘛，来到这儿来了，一家老小明明是假压起来，他装的跟真事儿一样哭。
哎呀，贤弟！
诸葛亮大惊，说：“哥哥不必哭啼，到底为什么？”诸葛瑾就说了：“贤弟啊，你是刘皇叔的军师，执掌军政大权呐，占据荆州九年之久，现在吴侯十分震怒。当初你们说的明白，得了西川就还荆州，如今得了这么长时间了。”你们怎么还不还荆州？吴侯大怒，无意发泄，把火集中到我身上。如今把你嫂子、把一家子全都压去。贤弟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你我一奶同胞，亲手足啊！看在我一家老小被压的份上，贤弟在皇叔面前苦苦哀求，早日把荆州交割，我一家老小还能活命。要再不给我，一家人就全完了。诸葛瑾一边哭着，一边用眼角偷着观看孔明，瞅瞅兄弟有什么变化。结果诸葛亮也顿足捶胸，放声痛哭。诸葛亮比诸葛瑾哭的凶。哎呀，兄长，小弟不才，一家老小受我一人的拖累，一日坐牢了，我心是万把钢刀扎的一样。哥哥放心，明日面见皇叔，我苦苦的哀求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荆州要回，还给吴侯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这就对了。诸葛瑾大喜，心里说话，吴侯这个计策不错，胜似万马千军呐、啊！这叫以感情动之，人一落泪就好办。我兄弟孔明这一难过，行了。这一天晚上，诸葛亮没回家，就跟诸葛瑾住在金庭馆舍。夜晚间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梳洗一立，孔明做引荐到议事厅来见皇叔刘备。刘备迎接诸葛瑾，礼节方面十分隆重，一方面他是诸葛亮的哥哥，二一方面是东吴的使臣，因此刘备接到中门，携手揽腕把诸葛瑾接到正厅，分宾主落座，又谈了几句客气话。刘备也问说：“诸葛瑾先生，您来到这有什么事？”诸葛瑾照样放声痛哭。诸葛亮在旁边帮腔哭得更凶，比诸葛瑾的调还高着两调。刘备就一愣，说：“二位先生一句话不说，放声痛哭，所谓何来？”诸葛瑾又把昨天晚上对孔明说那些话说了一遍，中心就是要荆州。刘备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把袖子啪一甩，脸蛋子就沉下来。呵，他没见过刘备这么生气。我说：“诸葛先生，好好好好，咱们把话说清楚啊，撂地下摔三节，什么事摆到桌子面上。你是我们军师的亲胞兄，咱们之间无仇少恨，但是你既作为使臣来的，代表孙权来见我，我就没有话不跟你说的。你说孙权是个什么东西？趁着我大兵远征之时，派了个周善化妆改扮到了荆州，把我的妻子他的妹妹偷偷的接回江东，罢了婚，拆散了我的家庭啊。孙权是个人吗？既然以妹子许配我了，双方结成亲，我刘备没有害他的心，他倒有坑我之意，临走之时还要把我儿子阿斗给拐跑，其手段之毒辣是令人发指。我呀正想发兵问罪打他呢， 他还有脸派人要我的荆州，实在可恨。我要不看他先生是我们军师的胞兄，换个别人来，我要他的脑袋。
咱俩刘备横连拍桌子再跺脚，满嘴牙冒白沫，眼珠瞪多大。
诸葛瑾吸了口冷气，从未见过玄德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偷眼看兄弟，心说诸葛亮你得说话，我这个人说话不好办。诸葛亮放声痛哭：“主公，
哎呀，主公啊，
别的您别提，您恨孙权那是当然，可现在这个事儿牵连到我身上，我哥哥一家老小为这个事儿牵连，压到天牢大狱，朝不保夕，要不回荆州去，我哥哥一家老小一个都活不了。主公，看在我的份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自从在隆中出事以来，披荆戴业，保主公征杀多年，就拿我这点心血来换，还换不来一座荆州。您放心，把荆州给了东吴，我再想办法得汉中，我再想办法统一中原，不报主公的恩德。主公啊，快答应了要求，把荆州给了东吴就得了。
哎呀，诸葛瑾一看，
嗯，
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还得说我兄弟。到了关键时刻，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就看出远近高低来了。要换个别人来，他能这样吗？没看出这样。诸葛亮再三要求，诸葛瑾在旁边说好话，刘备的气儿算取消了一半。
嗯，军师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诸葛先生，怪我刚才发脾气，说话有失礼之处，多多原谅。这么办？
按理说，一寸土我也不给。这就是看着我们军师诸葛亮的份上。这么办？把荆州割出一半，还给你们三郡。那三郡等以后我们得了别的地方，再还不迟。
诸葛瑾就问了，说皇叔先给我们哪三个地方？
怎么办吧？先把长沙府、零陵、贵阳这三郡交给你们，愿意就这么地，不愿意那就拉倒。
诸葛瑾一想，行啊，要了九年了，一寸土都没要回来，现在总算露天了，能给回这三郡了，就不愁那几郡，慢慢来了。这也不算白来一趟。诸葛瑾想到这，这才点头，谢皇叔。那么您给了三郡，我一家人就不至于死，回去我苦苦的哀求吧。那么什么时候给我三郡？你回去赶奔荆州，见我二弟关羽关云长，就传我的话，让他即日交割，把三郡交出来。
多谢皇叔。
刘备点头同意以后，诸葛亮陪着诸葛瑾又回金星馆。诸葛亮也劝哥哥，有三郡你先接三郡，事情都是这样，事急了不好办，事缓则圆，慢慢说，我一定想办法早日把其他的几郡交还。
好吧，
诸葛瑾再不能待了，心急如火呀。这件事办成的次日，告辞刘皇叔，起身奔荆州。他认为这回这三郡还有个跑，等一到了荆州见关羽。关云长一听说什么？哦，把这三郡给了东吴了。云长的脸往下一沉，竖起卧蚕眉，睁开丹凤眼，面带不悦之色。诸葛先生，这是谁说的
啊？你哥哥皇叔刘备亲自答应的，军师诸葛亮这样点头的。
好，哈哈，诸葛先生此言差矣，想我关某与皇叔刘备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，
辅佐大汉，汉朝的土地一寸也不能给外人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将在外，亡命不受。我关某既然统帅荆襄九郡的人马，外人休想得过一寸土地，这三郡呢不给。
啊啊啊，诸葛瑾一听这好呀，那头答应这不给，好好说了。二军侯，这是你家主公的旨意，说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你还要抗旨不遵吗？
子玉，子玉是谁？就是诸葛瑾，字儿叫子玉。你赶紧给我出去，我不管谁答应不答应，要想叫我给土地是势比登天，要不看在你我双方的感情，要不看在军师的份上，我岂能容你。
哎呀，二军头啊，你们说话不能越礼呀、啊！你家主公说话你都不听，军师发令你都不听，这真叫我奇怪。
还想往下说，云长啪一拍桌子，三尺的宝剑拽出，
关平在旁边过来，爹爹爹爹喜怒，爹爹喜怒，看在军师的份上，不能越礼。爹爹，你别生气。
来来来，
云长把宝剑还下。子玉，要不看在军师的份上，我岂能容你？来啊，送客！
送客呀，好听，变相就是望了脸。
旁边有人过来，先生先生，挪挪地方，挪挪地方呗，先生，出去出去，凉快凉快了，凉快凉快，撵出来了。
诸葛瑾又羞又恼，心说。我怎么回东吴？见着吴侯，我如何交代？哎呀，怎么办？
哎，我还回成都。我问问刘备，你说话倒好使不？你兄弟抗旨不遵什么罪？
他憋着一肚子火，二次返回成都府。
住在金庭馆一打听，不巧，诸葛亮奉旨查问四周。夜已巡查四郡去了，不在成都。
哎呀，诸葛瑾一打听得什么时候回来，
说这个时间不定，也许半年，也许一载，
那哪等得了？见刘备吧。
第二天把手本递进去，这才得到允许参见刘备。刘备见那还挺客气，说先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诸葛瑾就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哦，诸葛先生，你别着急，我二弟云长性如烈火，可不是吗？冷不丁的这么跟他一说，他难免有些想不开。
哎，这么办吧，先生，你这回回去别找我二弟，面奏吴侯，马上派人接手三郡。我这就给三郡写信，让三郡的主将马上把地盘交出来。你看这多好，如果我二弟有不通之处，我弟兄之间慢慢在商谈。
多谢皇叔。
诸葛瑾一看呢，哎，别说人家皇叔刘备还不错，在各方面还交代的过去，高高兴兴这才回到南徐面见吴侯孙权，说了一遍。孙权一开始挺生气，后来大家就劝给了三郡就可以了，子玉这一趟就算没白去。
嗯，好，先把三郡接手再说。
安排了三郡的官长次日走马上任去接收三郡
啊。没过几天的功夫，这三镇的人全叫人揍回来，一个个鼻青脸肿。
哎呀，我们都回来了。
啊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
这事儿谁是你们怎么商议的？我们一到那块上任，关云长派的兵马早埋伏好了，一顿挥平炮子把我们全都包围了。关云长手提青龙偃月刀警告我们说，他在荆州一寸土也不给，谁说也不行，念两家的感情不伤我们的命，要不念感情早要了我们的命，都给打回来了。
啊，气死我也！
孙权把诸葛瑾找的这顿臭骂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不用问，你要上了你兄弟诸葛亮的当了，他把你戏耍了。
不不不不不不，武侯，您这可屈枉好人了。我兄弟诸葛亮确实替我使了劲儿，不过做不了关云长的主。
啊啊！外边点兵，给我攻打荆州。孙权可气烦了，马上知会鲁肃，点水陆军150,000，用武力要强荆州。大谋士张昭、张子固跑上来，摇着双手：“不不不，不可不可不可！哎呀，主公息怒！
子路，这倒是你出的主意，
岂不被外人耻笑，空走了几趟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
主公息怒，不能轻动干戈，真要打起来，遇事不分，两败俱伤，曹操趁虚而入，咱就不好办了。我还有个主意。
什么主意？
哎，您把鲁肃找来，我跟鲁都督我们商议商议，如此万般，这般如此，您看怎么样？
嗯，好吧。孙权传旨把鲁肃给调来，连张昭三个人研究一条秘计。
什么秘计？
张昭就告诉鲁子敬，在路口的江边上选个合适的地方，埋伏一支重兵，然后派使臣赶奔荆州，聘请关云长过江赴宴。关羽要来了，以摔杯为号，把关云长作为基本。关羽一死，去掉咱们心腹大汉，然后领兵攻取荆州，这不是唾手可得吗？如果关羽不来，我们再发动水陆军马攻打荆州也不迟晚。这不能越礼。鲁子敬不住的点头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此计太好了，咱们就这么办。
临走的时候，孙权告诉鲁肃：“子敬，我可不是埋怨你，这个荆州倒霉就倒在你身上，你要不是从中作保，能让刘备占了9年吗？今天再要拿不回荆州来，我可不能饶你。
主公放心，臣一定尽力去帮。”
本来鲁肃是个仁人的君子，在这一套书上是难得的好人，好人也不行，各为其主啊。鲁肃等回到自己的住房之地，选了个地方叫临江亭。这临江亭离着路口就5里地，这本来是操演水军的地方，哎，这个建筑物相当不错。鲁肃心想，就在这地方设摆酒宴，把关羽给请来。你要敢来，关羽啊，嘿嘿，再不听我们的，你命休矣啊！休怪我鲁肃一狠心毒，咱们叫各为其主。马上的传下一支令箭，命甘宁、陆逊、吕蒙引兵30,000，就埋伏到临江亭4面8方。这军人全是8溜8，选六选，各带强弓硬弩、刀枪棍棒。鲁肃把一切全都筹备好了，这才选得力的人赶奔荆州下书，才演出一段关云长单刀赴会。